大家好，我是香文杰，
我是叶海亚。
这一期节目和平时不太一样啊，没有财报的数据，也没有商业故事，严格来说都不是一个商业话题，但是我们觉得有必要聊一下，因为这个话题和许多的公司人息息相关，它就是竞业协议。
这个话题的由头，有的听友可能会猜到啊，就是近期媒体上会有一些报道说，在某些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员工，因为违反了与公司签署的竞业协议，而被判要赔偿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这些员工中不乏一些一线基层或者说工作没几年年轻人，他们要承担这个赔偿款可能比他们原来在公司拿到薪水还要高。
我想大多数人凭直觉就能感觉到这个现象不是很对劲，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要搞清楚到底是什么问题，仅凭直觉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弄明白竞业协议它在法律原则和实践上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抱着这样的想法呢，我们的同事崔硕前段时间做了一系列的采访，从相关的当事人、当事公司还有专业的法律从业者那里获得了许多一手的信息和资料，然后在第一财经杂志2024年3月刊上发布了一篇报道，名字就叫竞业协议边界何在。
顾名思义啊，这篇文章核心想要表达就是竞业协议在法律原则上是一个中立的工具，公司与员工的权责是对等的，或者说应该是对等的。但是在实践中，随着互联网大厂的规模不断膨胀，竞业协议的边界也在不断延伸，它变成了一个对于员工很具有威慑力的大棒，这也是目前一些超出常理的案例出现的实际原因。
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将基于这篇报道的内容来探讨一下竞业协议的四大边界问题。第一，什么样的员工该被竞业限制？第二，竞业协议是否可以与入职来绑定？第三，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司算是竞争对手？第四，竞业协议的赔偿款到底是怎么来定的？那最后呢，我们还会简单探讨一下竞业协议对于公司经营的影响。
那出于保护司法公正和保护当事人原因，我们在这期播客节目里面基本就不提真实的公司名和人名了，大家对事不对人。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在具体展开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向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竞业协议。
OK， 那竞业协议呢，它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做竞业限制或者竞业禁止的协议。那协议的双方呢，是公司和员工。根据中国的劳动合同法第23条规定啊，这个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商业秘密，防止不正当竞争的，这个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而具体的方法呢，就是双方签一个合同，那员工呢，他答应说我离职之后的一定时间内，一般是不超过2年啊，我不能加入原来公司的竞争对手公司，不然的话呢，我就要赔给原公司一笔钱。那这一段时间呢，就是所谓的竞业限制期。那与此相对的呢，就是在这个竞业限制期里边，原公司每个月也要给员工一笔补偿款。
那从这个法律条文里面，我能大概理解你前面说的，法律在原则上面，公司和员工应该是一个对等关系，因为员工如果违反协议要赔给公司钱嘛，而如果员工遵守了这个协议，公司也是要给员工补偿的。
没错，那这一点呢，我们会在最后一个边界的问题里面具体探讨啊。那接下来我们就着这个基本的定义来探讨一下第一个边界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员工该被竞业限制。这个其实也是最近的新闻里面最具争议的点之一啊。那如果从法律条文来看呢，其实竞业协议原本是与大多数的公司人、打工人是无关的。劳动合同法的第24条，它里边就规定，竞业协议的限制对象其实是非常明确的，一共有三类。第一类叫做高级管理人员，第二类呢叫做高级技术人员，第三类呢叫做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那这三类人呢，一般在法律实践里面就被称为两高一密。
那问题就来了，在我们采访到的案例里面，有几位因为竞业协议被索赔员工都是很普通的一线员工，有那种2021年以应届生身份入职，2023年就离职的管培生，还有一线对接商家的电商运营人员，这个都属于两高一密吗？
那这里边的这个问题，这个 tricky 的地方就在于第三条，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因为高管和高级技术人员其实这个定义都比较清楚的，对吧？但是保密义务这个定义就很宽泛了。我们就在刚才提到的那一位商家运营的员工吧，我们叫他的小 A。小 A 是2022年加入一家互联网大厂，那么2023年离职之后呢，他加入了一家竞争对手的关联公司，然后就被原公司索赔40多万元。我们在这个法院的判决书里面就看到啊，原公司他就认为小 A 在工作当中他掌握的商家的名单、联系方式，这些都属于商业秘密，因此呢，小 A 他就属于两高一密当中的一密人员。那小 A 他对此的也有辩称的，他就说 这些商家的名单它都是公开的呀，而且联系方式也能搜得到，并且他自己在新公司里边已经换了岗位，就不参与商家的运营了。但是呢，这两个辩解的理由都没有得到采纳，那法院还是采纳了原公司的说法，认为小 A 的工作的确是涉及到了机密的部分。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法院或者说劳动仲裁机构如何判定商业秘密的问题。司法机关对此没有什么特别明晰的定义，这个判断也的确很难下。就比如说一个销售，他手里掌握的大客户资源，那对于公司来说当然是很重要的，可以算是机密的。但是电商平台上面一个第三方小商家的普通的联系方式，我觉得也没有那么保密。
对啊，都是商家的信息，其实在具体的情况当中它的这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实践当中我们看到的现象呢，就是司法机关它倾向于采纳公司的主张，而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呢，那最好是把所有的这个经营细节都纳入到商业秘密的范畴里边，那这样最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嘛。所以结果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一些公司当中，两高一密中的一密实际上就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口袋，它逐渐的装进了绝大多数的员工。
文章里面采访了一位律师，这位律师也曾经在互联网行业工作过，他告诉我们说，从他在裁判文书网上收集的数据来看，竞业协议的纠纷是从2015到16年开始逐步增加的，然后2019年之后是快速的增加，而且主要是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城市。
嗯，这也是互联网大厂聚集的一些城市。
是的，而且涉及的企业也主要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
对，那这个也和我们采访了解到的一些实际情况基本一致啊。就在一些传统的行业，比如说消费啊、零售行业一些品牌当中，竞业协议也存在，但是它仅限于我们前面说的两高的层面，尤其主要就是高管了。甚至即便一些高管离职之后去了竞争对手公司就职，原单位他也不会发起索赔的。而目前呢，在一部分的互联网大厂之中，竞业协议事实上就是覆盖了所有员工，就是有可能那些行政员都算是两高一密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员工都负有保密义务。这也是为什么如今会出现一线运营人员也会被竞业协议索赔的现象。
那第一个边界问题，我们讲的是竞业协议的对象从少数高管扩展到某些行业的全体员工。第二个边界问题也和它息息相关，就是竞业协议在实践当中呢，和入职离职经常绑定在一起。说再明白点，就是在某些大厂，你要入职就要签竞业，要离职也要签竞业，就是你没法 say no 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实际情况啊。就由于目前互联网大厂它这个招人规模很大，就经常是同一批招很多人嘛。那么同一批入职的新员工，他们在入职的时候就会一起签署入职的各项协议。那我们采访到的一位数据分析师，我们叫他小邓啊，他就是如此。小邓呢是2020年入职一家大厂的，那么入职当天呢，他就和一群同期生进入会议室，那 HR 呢就给大家一叠文件，大家来签字了，里面呢就包含一份竞业协议。准确的说啊，那份协议的合同名字应该叫做保密不竞争和知识产权归属协议。那其中呢有数据保密的条款，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也有竞业限制的条款。那小邓就告诉我们说，大多数的同事啊，他就很自然的把所有的文件都签了，那像他自己呢都没有注意到有这个竞业限制条款，他主要自己关注的是数据保密的事情，因为有可能跟他这个数据分析的工作相关啊。然后在他的印象里面呢，的确也有同事提问过是否必须要签署这个竞业协议，那么 HR 的回答是，这个竞业协议它跟劳动合同大家都会签的，但是一般不会发起。
毕竟是个口头说法，我们也没法确认当时是不是真的这么说，但是如果真有这样的承诺，我觉得也不会有什么法律效益，毕竟他也是说是一般不会。
对的，那所以这个就是入职时的情况，它是一个非常程序化的过程，一般而言大多数的员工就顺其自然的，打引号顺其自然的就签了一个重要的条款了。那在离职的时候呢，整个过程有可能会更加程序化，比如说小邓遇到的情况是提交离职申请的时候，他就在 OA 的这个流程上面就弹出一个要签署竞业通知书，注意啊，这里是通知书，因为担心自己拿不到离职证明呢，小邓就还是签了这个通知书。
这里我们要插入一个劳动法的小常识啊，就是一个员工提出离职是不需要附带任何条件的，就是你可以通过通知的方式，比如说发一个邮件告知公司的 HR 说你将在30天后离职，你将在这30天里面完成所需要的交接，其实这样就 OK 了。如果公司不给你签这个离职证明，你完全可以通过投诉和劳动仲裁来解决的，也就是说竞业协议不是离职的任何必要条件。
对的，这是通知而不是商量，是吧？
Yes。
所以理论上呢，如果你离职的时候不签署这个竞业通知书也是可以的，但问题就在于通知书这三个字。到底什么叫通知书呢？就是公司告诉你，你在入职的时候已经签过一个竞业协议书了， 对此呢你表示知情。
相当于它是一个 double check 的过程。
有点这个意思吧。如果你不确认的话呢，那么在法律上其实你入职时签署的那个竞业协议是否生效是存疑的。但是啊，不是说你离职的时候拒签这个通知书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看到一个实际的仲裁案例，就是有一个员工，他就是有可能比较警觉啊，他拒签了这个通知书，但是原公司呢把这个通知书寄到他家里边，在后来的仲裁当中，这就被认为是完成了这个我们所谓的 double check， 就原来他入职时签的竞业协议还是生效了，
就相当于你可以通知公司，公司也可以通知你。
对，
所以说你相当于只要入职时候签过这个竞业协议，基本上就算是被他绑住了。
没错，
所以说入职时候我能不能不签呢？
可以啊，但是公司也可以跟你不签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如果公司要把入职和签竞业协议绑定的话，其实目前来看员工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除非你就选择我不入职这家公司了。
这个是不是有点霸王条款？
你从我们一般理解的霸王条款那个概念上可以这么说，情感上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但是这么做呢，目前在法律上其实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有一位律师告诉我们，如果有办法证明员工在签署竞业协议的时候公司是存在欺诈、胁迫或者利用劳动者处于某种我们所谓的危困状态或者缺乏判断能力的这些情形，那么的确可以证明这个竞业协议是无效的。但实际操纵当中你很难证明说公司有欺诈、胁迫的这些行为啊。比如说你胁迫，那你就得证明说公司我是逼着你来入职的，还逼着你一定要签这个竞业协议，那个叫做胁迫。但我们刚刚讲那个情况是，如果公司让你签你不签的话，那我就也不跟你签劳动合同，我也没有强迫你，这个就属于是个人选择了，你就很难证明说这个员工签的这个字是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思。
也就是说这种把入职和竞业协议绑定的方式，再加上把前面那个疑密的范围无限的扩大，就确保了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公司可以把所有的员工都纳入整个竞业协议的威慑当中。
没错。
那前两个边界问题我们讨论的还是签约的对象和法律效力的问题，这个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一些普通员工也会被卷进竞业协议里面。那接下来的边界三和四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目前竞业协议里面的一些条款，看看为什么普通员工触发了竞业协议以后会面临超出想象的惩罚。
我们还是先来看边界三啊，就是竞业限制。竞业限制它限制的是你离职之后去原公司的竞争对手那里工作，对吧？所以这里边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公司才算是竞争对手。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法律的原则啊，还是劳动合同法的第24条，上面是这么规定的，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或者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不得超过两年。那这里边最后讲提的那个两年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竞业协议的一个最长的时间期限。而跟我们要讨论的边界三相关的呢，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生产或经营同类产品，第二个是从事同类业务。
产品是不是同类产品还算相对明确吧？
对。
但是业务是不是同类业务就比较模糊，这个又让我想到前面说的那个什么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了。
我觉得岳老师已经逐渐 get 到了这个竞业协议的边界是怎么扩大的了啊。没错，在实际操作当中，这个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的标准就会被大幅度的扩大。那我们现在手边就有一份某大厂的竞业协议的这个扫描件啊，里面清楚的列出了所有的竞争对手的名单。首先，如果你是一个大厂，那么另外几家家喻户晓的大厂肯定会在竞业协议里面被归为竞争对手。
还算合理吧。
但这只是开始啊。这些互联网大厂的子公司、关联公司，以及被这些大厂投资然后占股超过 20% 的公司，以及上述这些大厂系的公司的合作方，全都算是竞争对手。
我觉得子公司、关联公司占股超过 20% 的公司，这都算有点道理吧，毕竟就是这个在财报里面你可能也要列到这些公司。
对对对。
但是这些公司的合作方这个范围是不是扩的也得太大了？
没错。那除此以外，这还没完啊，包括和本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一些其他的互联网公司，比如说你原来是做电商的，那么一些中小型的电商你也不能去做。如果你是做社交的话，那么大大小小的一些社交平台也会被算进去。
但是问题就是目前所有的大厂都是什么都做呀。
对啊，电商、社交，对吧，本地服务，什么什么都做的。所以结论就是在竞业协议里，互联网大厂的竞争对手是整个互联网行业。在这个协议里边，一旦你从原公司离职了，那么最长两年的期限内你就不能留在互联网这个行业里了。
那对于互联网行业来说，如果你离开两年，你基本上就真的也再进不去了。
没错。 而且在实际操作当中啊，整个范围还会扩得更大。因为你评判两公司是否提供同类的服务，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从事同类业务，这个标准除了你在协议里边写明以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看营业执照里边的经营范围。如果你看过互联网大厂的这个营业执照的话，你就会知道什么叫做包罗万象，
把所有品类全列上去了。
对，因为比如说电商的话，你就会写它销售某某某某某某类产品，然后你做这个社交的话，它都会算进去。所以理论上你去一个非互联网的公司，比如说你从大厂离职了，然后加入了一个零售品牌，你同样也有可能中招的。在我们采访的实践案里边，的确也有类似的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我辞职了之后，我自己创业做个公司，然后做比如说直播带货吧，那你也有可能被认为是触发了竞业协议。
真是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扩大化。
而且可以清晰的发现啊，竞争对手的范围扩大就是与互联网大厂本身自身业务的这个不断膨胀是直接相关的。
讲到这里又要凭直觉提个问题啊，就是这显然不合理吧，你不能因为公司的业务包含同一个门类就全部认定为互为竞争对手关系吧。比如说一个大的电商平台和一个小的直播代运营公司，他们确实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就是你要说真的竞争吗？竞争不起来啊，反而有很多合作的机会嘛。
没错，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的这个司法实践对这个问题是有一些反思或者有一些限制的。这里边有个最经典的案例啊，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的第190号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是中国司法实践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它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是不具有强制力。顾名思义啊，就是为类似的案件审理提供一些法律依据和解释，有点像判例
啊。对，但是它没有像判例那么大的那个强制的那个，
有点像。
对对，那第190号案例呢，它就是针对竞业协议当中的这个竞争对手的问题的。这里我们可以公开名字啊，因为这个案例都已经是就是明确公开的嘛。就有一名数据分析师，他叫王山。那他呢原本是在一家叫做万德的公司工作的，就大家有可能比较熟悉啊，他是一个金融信息的服务商，类似于
炒股的、
中国蓬勃，中国蓬勃，好吧。那2020年离职后呢，就他就去了哔哩哔哩这家公司。那万德呢就觉得王山他是违反了竞业协议，就向他索赔了。经过劳动仲裁的结果就是王山要赔偿万德200万元的赔偿款。后来王山呢他就不服这个仲裁的结果，就去法院上诉了。那一审呢法院是判决他赔24万元。
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竞业协议的纠纷或者一般的劳动协议的这种纠纷呢，一般都是要先经过劳动仲裁的。
对，
如果对于仲裁的结果不满意，然后你还可以去法院去上诉。
那么王山呢他对于一审的这个赔24万的结果呢还是不服，他就选择二审继续上诉。最后二审的法官是推翻了一审的判决，就是判他不属于这个触犯了竞业协议，他不用赔钱。那我们还采访了二审当中王山的辩护律师啊，这位律师他就说到，这个案子的核心啊，就是万德和哔哩哔哩这两家公司是不是竞争对手的关系。那么劳动仲裁委员会和一审的法官显然都认为他们是竞争对手，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他们采纳了万德的说法，说这两家公司的营业执照上面都有计算机软硬件开发这一项。
容我吐槽一句啊，就是说这两家公司都做软硬件开发，就基本就相当于说这两个人都会写作文，
差不多差不多。
就如果你对这两家公司略有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小破站怎么样也不会去抢万德的生意。
对，我觉得万德也很难抢小破站的用户啊。那么二审的辩护律师他的这个辩论要点就在这里，就是说你要看实际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那最后二审法官是采纳了他的辩护。那在最高法对于这个案例的这个裁判要点里面，他就写到，竞争关系的审查不应拘泥于营业执照登记的营业范围，否则对劳动者或者对用人单位都有可能造成不公平，故在具体案件中还可以从两家企业实际经营的内容是否重合，服务对象或者生产产品的受众是否重合，所对应的市场是否重合等多角度进行审查，以还原事实之真相，从而能兼顾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利益，以达到最终的平衡。
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指导性案例只是指导，它没有什么强制性，所以在公开的判决书里面还是会看到很多以经营执照的证据来判定是否是竞争对手的情况。有的被索赔员工就说，他的律师建议他说应该把重点放在降低赔偿额上，而不是说一定要去辩护自己现在所服务的公司不是你原来这个单位的竞争对手，因为你很难要求法官去了解每一个 APP 的实际情况。那刚才我们讲完第三个边界，也就是竞争对手的范围，那到最后呢，我们已经 Q 到了一点点最后这个第四个边界的问题，就是赔偿金的额度。这个也是最近这些事件令人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这个赔偿的数字为什么看上去都这么高。
我们其实在前面 Q 到过一点啊，就是在法律原则上我们可以认为说 公司可以向违反协议的员工索要赔偿，同时呢也要给遵守协议的员工给予补偿，所以原则上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平衡的天平吧。但是赔偿和补偿的标准分别是多少，就决定了这个天平实际上是否是倾斜了。那我们前面提到过一位一线的运营员工小 A， 他的这个情况就非常的典型。他离职之后呢，每个月是拿到了员工资的补偿款，大约是3000多元，然后按照2年的竞业限制期来算的话，总共大概是8万多元吧。但是他去了竞争对手公司之后呢，被索赔的金额是40多万元，那这个差别非常的大。那区别在哪里呢？很简单，在协议里边，公司给小 A 每个月的补偿款，它的标准是离职前一年他的基本工资的30%，而他一旦违反协议要被索赔的金额呢，是他离职前一年全年税前收入的2倍。
同样是收入啊，月基本工资和全年税前收入这个差的是不是也太多了一点？
没错，那小 A 他一个月的基本工资大约是10000多，那所以30%就是3000多块钱，但是他一年的税前收入算上年终奖还有那么多税前，对吧，大概是20多万元，所以他被索赔的是40多万元。
所以说这个标准在法律上没有什么规定吗？
目前来看确实没有规定这么细。法律对于比例是有规定的，就前面我们有两个比例，一个是30%，一个是2倍，这个都是法律有明确的限制的，就是你的补偿款不能低于他收入的30%，赔偿的要求不能高于他收入的2倍。但是这个收入他没有具体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收入，所以你看小 A 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是完全这个协议条款符合法律要求的，但实际产生的效果呢，就是拿到的补偿很少，要赔的钱很多。
所以这就是一个现状。
这就是现状。另外还要提一点，我们看到有的媒体还报道了一些比如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天价的赔偿额，这个呢其实就涉及到互联网大厂收入当中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期权。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竞业协议里边一般都还会把期权纳入其中，也就是说如果你员工违反了竞业协议，那么你的这个期权以及你出售期权获得的收益都要还给原公司。就比如说一开始公司给你的比如说一些股票，然后这个股价涨了之后你卖掉了，在你离职之后如果你违反了竞业协议，那个卖掉之后赚到这个差价也要赔给公司，这也是为什么会出现天价的索赔。当然这些员工有可能他的这个职级比较高啊，有的有可能是管理层，他们期权的价值本身有可能就超过千万了。
那讲到这里，我们基本上把目前互联网大厂的竞业协议中四个不断扩张边界都介绍了一下，分别是关于员工的范围与入职离职的绑定、竞争对手的范围以及赔偿和补偿的标准。一个简单的总结就是啊，目前竞业协议的实践其实并没有违反现有法律的原则，但是在细则上却大幅有利于公司，而对员工呢是严格要求，最终形成了一个实际上很不对等的情况，从而形成对员工的威慑。
我觉得威慑这个词很到位，因为其实据我们了解啊，同样的员工，同样你们是在离职之后加入了竞争对手的公司，有可能 A 被索赔了，但是 B 就没有事情。这个当中为什么会有区别呢？有可能仅仅是因为 A 离职的时候这个部门离职的人员比较多要控制一下，但 B 离职的时候呢这个部门不是很缺人。
所以它实际上是通过对于离职员工的索赔形成对于在职员工的压力，进而是控制人员流动的这么一个目的。
是的，事实上刚才我们还都是针对书面上的条款以及这个数字这个文对文的这个来讨论啊，还没有涉及到这个竞业协议它在真正执行的当中对于前员工和新员工的这个心理上的压力。比如说你如何去确认以及调查说前员工是不是去了竞争对手的公司呢？我们看到这个判决书当中会提交的一类的这个证据就是视频证据。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跟拍你进入新公司的办公楼的这个视频，然后用这种方式就证明说你加入了竞争对手公司。那对全员工来说他变成什么了？就是发现有人在跟拍我。虽然你说这个跟拍在公共的环境当中是不是违法呢，其实很微妙，但你可想而知这个对一个普通人来说会有多大的压力。
那我们要说明，在签署了竞业协议的情况下加入一个直接的竞争对手公司本身的确是违反了这个协议的行为，至于这个协议本身合不合理是另一回事，这也是我们前面几个边界所讨论的问题。
那最后呢，我们还想说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互联网大厂会不断的扩大竞业协议的边界。从商业的角度看呢，互联网公司之间的竞争的确越来越激烈，而这种激烈呢又往往体现在人才的流动上面。人才对于这些公司来说的确有可能比别的行业更加重要一点吧，所以不断的给自己的员工施加这个压力，施加这个结界啊，不失为一种竞争的手段。
但同时啊，过分使用这个手段呢也未必是什么好事。 因为人员的流动呢，本身就会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技术行业里面，它客观上就能带来创新。在硅谷，一个很普遍存在的风气就是对于竞业限制的宽松应用。比如说一个高管跳出去自己创业，往往不会被追究，甚至还会被鼓励，甚至还会被投资。
对，
那真的要启动竞业协议，一般只针对极个别非常重要的人和非常重要的技术，
或者是非常直接的竞争对手，你马上就跳过去，然后带过去了很多的比如说用户或者技术了，那有可能会产生一些纠纷。当然啊，在国内我们可能不能马上要求这个大厂的每一个业务部门都形成前面我们讲到这种心态，因为毕竟生存的环境还是不一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的话，即便在现在我们当下处的这个环境里边，如果你这家公司对待离职员工的敬业问题十分的严厉，其实从长期来看也会影响未来自己的人才引进，因为大家都在这个生态里边，对吧？人都是要进进出出的。
那从公司人的角度来看，今天这期节目可能并不能帮助你真的获得什么制衡大公司的办法，就像我们描述的那四个不断被拓宽的边界，其实都还在法律的框架之下。但是我们相信法律的实践一定会越来越关照现实情况，尤其是关系到如此多人职业生涯的一个问题。因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基础。那190号指导案例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而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探究呢，也并非想针对具体的公司，而希望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现实是什么样的。这也是我们改善现实的基础。商业就是这样。